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虽然多数人都叫我阿伟导演这样，可是我觉得我多数的工作其实是扮演一个制作人的位置，因为我其实不只有编导一部片子，其实我常常会针对不同的专案的需求去找到合适的导演来执行。跟导演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分工就是，我想导演都是永远是站在前面，那你可以看到他的创作是什么，可是其实一件事情的成就其实有很多人的参与，包括可能是背后有资金，包括一个team的团队的组织，一个品牌的养成。其实或许说我们用一种谈法好了，你如果看一张照片，你可能看一张照片里面的构图，你看到这些，你看到树里面有一只鸟，可是其实构图外面的东西其实还有更多的那个部分，例如说光线的位置在哪里啊，这个树的整体的形状是什么。那其实制作人就是要去 handle 这一个照片，这个 frame 这个框框外面的这些所有的东西。
绝妙各行业，佳美邀请听众朋友透过这个栏目来认识这个世界上的各行各业。今天邀请到阿伟导演，他也是制作人，他是有时电影公司的负责人，来跟我们谈谈自己的作品。有一部纪录片《微光时代》是阿伟导演花了很多的时间，花了很多的精力来做的一部片子，耗尽你很大的心力哦。
嗯哼，
你也训练很多的，算是导演吗？还是录影者进去里面拍片？
第一个是在纪录片里面，其实你很难认定一个导演的一个绝对的位置，因为你其实在拍摄现场，摄影师的动作是比导演还要快的。
哦，
对对，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分属于是不同的小导演哦，因为这个影片蛮特别的，它是在3年的时间在3个国家拍摄。可是他事实上又没有什么样的预算，他非常的艰苦的一个拍摄，所以我能做的事情其实是大家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共同去接力完成。那我实际在这个影片真正在现场的时间的场景其实在影片里面大概只有大概30%左右，其他70%都是我训练出来的志工跟年轻人他们去拍回来的。
嗯，
那还有很有趣的是，其实除了这个影片的整个影片之外，其实我们还产生了将近50支的小短片。
50支啊，
对对对对，
从这部片子延伸出来的。
对对对对，因为拍太久了，因为拍太久，我们还有很多的东西，包括尼泊尔地震啊，我们都有这样类似的小短片，或是只有就是很 focus 在印度的贫民窟，对，然后每个各个不同的点的一些服务的社区，我们都有很多的影片，还有社会企业在台湾的社会企业在当地的工作的影片，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影片。
当初阿伟导演为什么会接下这个案子，花了这么久的时间，然后又没有什么样的预算？是有人邀请你吗？
嗯，那时候啊，其实大概是2012年的时候啊，就是那时候其实我自己的工作状况不是很顺利，就是我遇到很难缠的客户，因为难缠的客户就生气啊，就生气就说我老子不要接了对，那当然我觉得当下是蛮挫折的啦，可是那时候也在问自己，就是自己也做了这个行业做了20年，然后我老是做片子给客户这样，然后总是客户的产品这样，可是我一直都没有真正去思考到说，我如果都不要去管他们，我认真专注在拍一件事情，我要拍什么。
嗯，
其实我特别想要拍一些影片给我的小孩看。
小孩？
对对对对对。
你希望你小孩看到什么？
我希望 让他们知道说，即使啊，在一个很困难的时候，逆风的时候，因为人生有得时跟不得时的时候，一样一个国家的发展也有得时跟不得时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谈台湾这二十年来其实是处于一个逆风的状态。那我希望我能拍一些影片，是可以鼓励这些年轻人，即使你在挫折的时候，你依然你可以走出你原来的舒适圈，往外面踏出去，你会看到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视野。而且记得，无论是多困难的环境，要记得自己的勇气。
嗯，
所以在那时候也刚好同时间，我也认识一个师大的一个小模老师，他是长期就在做青少年的工作，那他甚至处理一些很困难的青少年案例，高关怀的小孩，这些高关怀的小孩，例如说可能是有前科的啦，有些女生她可能是受到性侵害、家暴。就是整个生命历程非常的苦难的这些年轻人，他也处理过很多这样的一个案例。我就觉得说，这位老师蛮会搞小孩的。那我自己的小孩还很小，也将来也会变成是很难搞的青少年。跟他合作的过程，我就会觉得说，我希望都可以看到一些些怎么样去带领青少年的方法。对，大概是这样一个时机，然后他就邀请我到他在尼泊尔山上的社区工作去看看。那时候他带了很多的小孩，真的是小孩哦，有的是三年级、四年级哦，
小学啊，
小学，对，哦，然后到尼泊尔的山上去，帮人家盖教室，
嗯哼，
我就去看看他在做什么，
嗯，
对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开始，嗯哼。
开始你的纪录片还有训练人才的生涯，
哎，是，对。
好特别哦，遇到一个奇特的人，然后改变了你人生的方向。
嗯哼。
我觉得自己要去拍一些影片，自己可以控制自己啊，但是你要去训练一群人，然后又要去拍出你想要拍出的片子，
嗯哼，
那个不容易遥控吧。
我本来会觉得很难，可是其实是因为我第一次去拍的时候，我跟一些志工一起去，然后其实我同时间我带一个二十几岁的一个年轻人，是一个印度的志工去拍印度的主题。那时候其实没想很多，就是我拍一支那个年轻人拍一支影片这样，然后回来让这个小模老师他在推广他的工作可以顺利一点这样，因为
做一些推广。
对对对，当初其实想的蛮简单的，可是我自己就发现说这个年轻人蛮夸张的，就是第一次拍出来的东西的画质整个品质就非常的好。他的团队里面有英文很好的女生就帮他写英文的稿配上音，哇，这跟电视上面的国外的专题节目几乎是一样的。所以我自己
不能小看他们，
我自己非常的意外，我自己非常的意外，就是到底是我其实我思考的是不是只有说我们不要去小看他们，而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到底的经验了什么会导致他们学习的效果这么好。所以这个东西我思考了很久，其实就是很关键，就是在服务社区的这件事情，服务海外社区、国外的社区的过程里面，他们到底被燃起了多少的学习动机这件事情。那这部分是我很重要的一个观察。当年呢，大概就是90年代的初期，就是美国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育思想家叫做杜威，他第一次到中国去，然后大家在那边去演讲这样，然后他有一件演讲在上面的一个事迹就常常让人家提到，就是说他在谈教育这件事情，他就抓一只鸡到这个讲台上面，另外一只手就拿一把米，他喂这只鸡，硬塞这只鸡不吃，他就跟这些观众讲说这不是教育，然后就再继续讲他的题目。那突然他就把这个米呢撒在上面的地上，鸡就自己跑去吃了。他说这个才是教育。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动机这件事情。就是说你在处理教育这件事情，你是硬要塞东西给他，喂他什么东西吃吗？还是去引导你这个学生自己去找到热情去学习这件事情。
学习动机。
对，学习动机。所以我自己在观察这个年轻人他拍的这支印度的影片，让我非常的讶异，因为我必须讲其实我带这年轻人之前我就带过很多的助理，然后包括已经是现在台面上的导演了。对，那可是他们第一次教出来的作品都没有像这个年轻人那么完整，而且这个年轻人是第一次拍这样的一个纪录短片。所以你们可能很难想象说当我看到这一支成品的时候，我心里面的冲击多大。
你从他的影片当中你看到了什么不同之处？
第一个是要一个人从零到没有可以做成 就是从零到没有可以到一个这么完整的，就像一个 BBC 国外的一个专题节目的一个水准，这个其实是超夸张的。从没有到有哦，
是，通常初学者都会有一些瑕疵啦，或者有一些缺漏啦。
是。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跟这个年轻人沟通的过程里面，我就会发现到说，他就是一直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不管我跟他修正几次，他说他就会摸摸头回去再修回来给我。就是我几乎都不用跟他谈很多事情，我只要下几个 notes 说，我觉得你那个应该改，我不用做很多的仔细的带领，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他那个神情，那个眼神就告诉你，我就是要做好，这是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份热情了。
对，所以我就会从后面去思考，就是说，因为其实这个小魔老师他谈的东西叫做体验教育，就是说他如何去塑造一个动机的环境，让家进入这个动机环境里面去燃烧起他学习的热情，生命的对话的思考，这是他在这个体验教育的论述很重要的一块。所以我就开始去理解，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带这些年轻人去做服务学习，我们在台湾是说志工啦，在中国就是要志愿者，为什么到这些志愿者去不同的社区去做服务。我们关注的东西并不是说单单的只是他们在这个服务过程里面去满足了这些社区的怎样的需要，而且是回应到这些年轻人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可以燃烧出怎样的生命的热情，因此对他自己的生命或是技能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提升。对，大概是这样。从这个例子的开始，就开始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道路。就从我以前我学习影像这件事情，我大概都简单的就是会谈说我整个学习的历程。我自己在学校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通常就是我们班上就是五六十个人上一堂课，老师在前面讲话，我们很多人都睡着了。这是以前我在学习影像制作课程的一个状况。然后呢，我到了业界以后呢，就是通常我们会有带我们就是一个大哥哥这样，通常就会有一个大你几岁的人来带你入行，那个人可能大你五岁到十岁左右，
算小师傅。
对，我们就师傅。那当小助理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多做事少说话，
不能问，
反正就是该拿东西就都动作要快，就像在部队里面一样这样。所以从第一章呢，我们可以想象说你的脑袋里面有三个画面。第一个画面就是一个老师在上课，所有的学生都睡着了。那第二个画面呢，就是一个摄影师在抽烟，那旁边有个摄影助理很忙很忙的在架设这些器材，然后那个摄影师就只说多做事少说话，这个年轻人就说是这样，大概是这样。对，那可是我现在的课程就不是这个样子，我一定会有个游戏跟一个事件让每个人都参与在里面。那这个就是后现代的我在谈的这个影像教育新的一个思考的方法。我是阿伟导演，那我自己对工作的定义就是，工作其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它跟生活不是切开的，所以我想要进行的工作它有个很优先的条件，就是必须有在里面生活的感觉。
朋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佳美邀请到阿伟导演，他也是影片的制作人，更是一个相当好的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自己的工作。谈到了这里呢，佳美觉得，阿伟啊，是一个透过影像来教这个世界的人。教育现代人的一个新式的教育工作。你不仅是教人家影片，更是教这个新时代的人透过影片来做一些生命的改变跟学习，这是你想要做的吗？
我想主要还是 focus 在教育这一块。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学校制度里面太多的考试，太多的知识，可是这些年轻人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有点早熟思考的比较多的小朋友。我就一直觉得说这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学校里面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些事情。所以那时候的状况是，我就是整天在西门町晃来晃去这样，去溜冰， 去看电影。
打球吗？
打球没有，可是就是会去舞厅跳舞这样。因为自己也不知道说到底怎么去排解自己考试之外其他的生活是什么，
人生的苦闷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我会觉得说，当我后来我学习影像这件事情，它其实是我一个很棒的一个新的一个观察世界的工具。
嗯，
我可以透过这个摄影机，因此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理由或是很好的借口去跟人家交朋友。
嗯，
我可以透过这件事情去看到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跟角落，它其实大大的打开我的视野跟我跟世界的关系。
嗯，
所以我也会希望说，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只是说啊一直在玩那个3C 产品这样。可是你在做影片的时候，因为你要拍到好的画面，你一定要跟人家沟通，你要跟世界沟通，因此会打开他自己的视角去观察，认真的去观察旁边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嗯，
善用3C 产品。
对，不是只是对
娱乐他，结果被他娱乐。嗯，
对，没错，对对对。
要带领现在新时代的年轻人是很不容易哦，因为他们活在新的世代，有不同的想法，他们的成长历程也跟我们小时候的环境不一样。你觉得在你工作的这些年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克服你所遇到的困难？你怎么样去释怀？
嗯，真正进入职场以后，我想多多少少你都会有一件得时跟不得时的时候。
嗯哼，
那每个人都一定要会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说今天这个节目多跟大家一些分享，我想最有价值也是在这里，就是我如何跨过那个困难，心里面的那座山。那我特别要分享的是，我在年轻的时候，我自己在单身的时候，其实是充满了斗志，然后就是说我自己，在很年轻的时候，30岁左右，我就有自己的制作公司，然后我就带领一个团队。那我们那时候做的是国际频道的节目，算是在台湾很受瞩目的新星这样。那其实那个时候的状况，我自己常常是睡在公司都不回家的。
哇。
然后妈妈就会有一天还找上门来，结果我在跟新加坡的监制一起在工作这样。他就看到一个新加坡籍的一个印度人这样。
这么热爱工作的一个年轻人。
对，可是其实在那时候那个状况，我其实看起来一切都很好，可是我心里面却非常的空虚跟焦虑。因为其实我自己在 run 这些案子，虽然是国际频道的节目，然后大家都看得到这样的节目好像很光鲜亮丽，可是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已经调整成是一个制作人的位置。也就是说，当你进行一个专案的时候，它案子看起来是很大，你以为可能很丰盛这样，可是事实上你第一次在做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增加出来的成本，因为你必须跟客户去磨合，很多沟通的成本，训练的成本。其实说真的，在这样状况其实要赚钱是不容易的，可是反而困难的是，因为这样的专案大了以后，你的资金现金流量的那个缺口是会很大的，所以常常
风险很高，
就是你常常拿了这笔钱，或是这笔钱没有到位，可是你的薪水还是要发，
压力很大哦，
压力很大。所以大概连续这几年这样，其实那时候我的案子做蛮多的，可是一方面自己也年轻哦，我觉得精准度比较不够，然后企图心也比较大，会觉得说啊，如果任何的投资都是因为我要过更丰盛的十年这样，所以很多时候会比较敢投资一点这样。可是对应出来的那个状况是资金其实是蛮困难，所以导致我其实长期时间吃安眠药才能睡觉，然后我要吃抗忧剧才能睡着哦，其实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这样。对对，那睡不着，我想其实人生很简单啊，你其实如果能每一天睡得好吃得好，其实就是一个丰足的人生。可是为什么会专业领域搞成这个样子，可是你却是一个这么匮乏这么空虚的人这样。嗯，然后到有一个临界点是大概又做了几年以后，因为整个台湾经济的状况不是很景气，所以客户也越来越刁难，而且这是一个影像时代齁，然后就是很多人呢，包括你的客户都会自以为自己看的影片很懂这样，就是每个人的意见越来越多，所以做片子就越来越困难。那大概是到有一个临界点，我就是一个短暂的时间齁，我就连续遇到很难搞的客户，不然我觉得我在那时候生命有一些我觉得难以突破了啦齁，为什么这么努力工作，可是对应的世界的状况却是这个样子。 甚至你心里面就会开始有一些反省，对自己生命的反省，就是说有时候呢你认真做其实你会觉得没什么结果，可是就在同时间的那个状况，你是觉得你自己照本分去做应该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结果，可是并不是，你会发现说哎，这个社会上旁边有很多人偷懒走后门，做一些小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他们因此他可能获利就
飞黄腾达，
飞黄腾达。
那你怎么从这个境况当中走出来呢？
我那时候我刚好看到一本书，这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建筑师叫潘基，他写的一本书叫做《人生基本功》，他的背景还蛮有趣的，他在台湾的70年代的时候他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他大概是38岁到40岁创业这样，然后那本书里面在写他自己的一些工作跟人生的一个经验的分享，他自己就谈到一件事情，是那个年代他70年代他创业的时候，他很坚持一件事情，因为他的信仰，他很坚持一件事情，就是说他绝对不走后门，不送红包，他相信他的信仰，他的神会祝福他。
所以那个作者也是基督徒。
哎，对对，那个潘基 他是基督徒，对，没有错，对对。然后当下我其实是非常的讶异，我看到那本书就是说怎么会有人这么可以相信这种奇怪的事情，他到底相信的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想象说整个台湾的那个时代，就是每个人都在送红包，既然有人开业会坚持这样做的事，可是他现在是全台湾最大的建筑师事务所，
所以他的价值观也影响了你。
对对对，那因此我也到他的信仰系统去看一看，不小心就也变成是一个基督徒。对，
从这样子几十年的专业经验还有工作经验一路走来，阿伟导演算是一个影片制作家、制作人、导演，那你也是一个透过影片的教育家。最后想请阿伟导演来给我们这新的世代的年轻人一些勉励好不好？
我自己注意到整个专业工作的一个环境市场上面其实是需要两种蛮不一样的人，一种其实稳定度非常高的，就是说他可以像个螺丝钉，他永远都在那里，他可以让人家很深的一个信赖，
尽忠职守的人。
对，就像是农夫 OK， 那或者是公务人员，其实这是社会上很需要的部分，而多数人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稳定，那你就要去思考你如何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面有更好更好的装备。那我提醒很多的年轻人是，当你如果你不是公务人员，或是不是像是这种稳定的螺丝钉的工作的时候，你要思考你必须每年每年都有进步，你不能就是单你现在的成就你就满足。所以我自己在这二十年我踹过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我因此我一直跨越，从摄影、剪接、制片、动画，对，那什么都做，收音、混音，这样调光，对，大概是这样子。那有一天忽然已经都走过一通，我才发现我就开拓另外一个视野，我突然变得是一个影像教育工作者。就是因为我没有停在那里。我想最重要记得一件事情，永远都不要停在原地。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授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